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能真正相信主耶稣，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想对我来讲，我自己的一生有很多很重大的一些决定。那么去年我决定放弃我自己的专业，就是化工方面的工作，投入全职侍奉的行列，当然也是一个蛮大的决定。我想这两天的晚上我会稍微分享一点我自己这方面的感触经历等等。不过很高兴，我大概每隔七年都要做一次学生，所以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是学生，我跟你们有同样的感受，要考试，交报告，我还有一份报告还在打呢，我还有两三个礼拜这跨子才要结束。所以呢，本来我是通常不太答应这个学期这个 quarter 当中哈、应邀外出讲道，我的 quarter break 可以出来讲道。不过这一次因为本来是杨东树弟兄代表美门新进信会邀请我，我就勉强答应。如果不是杨东树，我不会答应的。答应了之后，后来发现又有一个福音营，那我就说我已经答应在先，如果能够合并，当然很好。感谢主，大家有这样一个配搭的侍奉。今天早上我讲我所要讲的题目呢，大概是谈一个题目，关于追求卓越，追求成功。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功，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这一生能够有成就。那么我会从这个角度来谈到不同的人提供的不同的途径。每个人都说这条路可以通啊，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话就叫做殊途同归。可事实上问题就在于到了那边的人没有一个人回来过，知道吧？所以没有一个人死了以后回来告诉他这条路通。可是人家都说通，那我们今天要稍微谈一谈到底通还是不通。那么明天早上呢，可能我会多谈一点关于科学与信仰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一部分时间会谈到一些进化论，姑且名之为北京人的故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真正从北平来的，北京来的有没有？我知道大陆有些人是北京来的，哇，好。我不知道北京人知不知道北京人的故事。所以我们明天早上会谈一点科学与信仰，那也会谈到一些基督教跟近代科学的发展，基督教跟近代民主运动的关系。明天早上的主题。那这两天晚上我会谈到另外一些福音性的主题。今天晚上我会谈到的是生之追寻，关于生命的寻求的问题。明天晚上我希望能够谈到跟我的见证的题目是一样，癫狂与谨守。这大概这几天我所要讲。那么今天我所要讲的第一个所要谈到就是说关于怎么样能够追求成功。谈到这个追求成功，我用的这个图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叫 Maslow。 那么他所用的一个图，他是认为说每一个人大概对于这个生命的追求大概分为五个层次，就说每一个人呢他基本上他心理上有五种的需要，那么他是由低往高慢慢这样 build up， 慢慢这样加上去。那么如果他低层次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呢，他不太会去寻求更高层次的。那么他第一个层次最低的叫做生理的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称它为 physical need， 生理上的需求。生理上的需求呢包含很多，除了要吃要穿以外，然后呢也可能包括一些这个 sex 啊、性方面的需求，这都属于我们这个身体 physical body 这个肉体方面所需要的一些东西。这一方面东西如果不能够得到满足的话呢，他不会去追求很高的所谓的理想。今天我们在座的人，我相信不管你从台湾从香港从大陆任何地方来，我们很少人在这方面有真正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说我们不够吃不够穿，我不知道明天会住哪里，我明天有没有饭吃，很少人有这样的需要。可是不幸的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非洲孟加拉还有很多的地方真的他不知道下一餐的饭在哪里， 但是对于这种人，如果他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话呢，当然你要跟他谈到很多什么自我的价值理想太高了，这是缘木求鱼。假定我们这方面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呢，很自然而然我们有另外一层的需要，就第二层是属于心理上的需求， psychological need。 这个 psychological 心理上的需求是包括什么呢？包含很多，其中呢可能包括一些最通常所说的就是安全感。安全感特别是工作的安全感，居住的安全感。今天我们当中也许有少部分人从香港来，我们知道1997香港要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可是香港现在有一个大的你姑且称之为难民潮，哇，拼命跑。香港每一年平均到北美的，包括加拿大包括美国加上澳洲纽西兰的，一年大概10万人，而且这都是中上阶级的。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香港有一个教会在12个月之内从牧师到长老执事全部走光，这教会就倒殿了。牧师走了没有关系，长老执事都走了，那教会不关门怎么办？你会发现这个香港这个流出率很高的，可是香港人口没有减少，因为你出去10万，广东大概有20万想要进来。所以1997以后的香港，香港人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香港人。为什么？有一种恐惧感，有一种不信任感，缺乏安全感。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因为最近我知道美国的经济也不是太好，假如你最近正好碰到这个 layoff 被遣散的时候，我相信原来你是很有理想的，原来你有满腔的热血，你愿意为教会摆上一切，一被 fire 的时候通通收回来，暂且不考虑这个，先考虑我现在的工作怎么办，我下一步到哪里去。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可能在很高的层次他一下子会跳下来，因为他心理上的需要，这是很重要的。再下来如果这方面得到满足呢，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不能说100%得到满足呢，大概你这方面的需要不会太多。再上来就有一个归属感，叫做 sense of belonging， 你要归属一个团体，这是谈到人际关系的问题。这种人际关系呢，小的来讲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好朋友啊，那你会觉得活得很自在。大的来讲你可能要融入这个社会，你觉得能在这个社会生存。今天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当中可能稍微年长一点，你生在这里住的环境很好，春天有花，夏天有鸟，冬天有雪，是不是太好了，像圣诞卡片上画的一样。可是呢你仍然过得不愉快，因为你没有归属感，你觉得这地方不是你的地方。在你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同样的不快乐，你也不会有这种欲望要再往上走。甚至有很多我们当中可能有40来岁的人，到一个程度你也会觉得这地方不是我的家乡，我宁可到香港，我宁可到台湾，我宁可到别的地方去重新创业。为什么？你没有归属感，你不觉得这个地方是值得把你的一生的力量投资下去的。你没有归属感的时候，你不会追求卓越的，不会往上一直走的。归属感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人际关系等等。谈到这方面来讲，其实教会教会有很多的功能，我们福音营有很多的功能。其实大部分教会的第一个功能是下面这三个，他吃的穿的有需要的物质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教会应该立刻的补上啊。基督徒应该凭着爱心给他这些帮助，他心理上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缺乏安全感也好，缺乏别的方面的时候，那么基督徒也凭爱心给他供应。归属感也是的啊，我们在一起有很多各项活动，一个 BBQ 啊什么都可能会提供某种的归属感。可是真正我们谈到福音，我们给你什么是上面两个，一个叫做自我价值。福音头谈的是自我价值，可是你要记得当你跟一个朋友谈到基督教的信仰多么的可贵的时候，请你先注意他现在在哪里。如果他现在在下面的话，你讲的东西他听不进去，他没有兴趣，因为他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说的问题。假定他心理的安全感归属感生理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的时候，你谈到自我的价值，谈到一个整个人生观的改变的时候，你针对他的需要。那么谈到这个自我的价值，就是百家齐放，什么样的说法都有。基督教提供一些答案，这等一下我要说的。 可是还有别的人提供了很多怎么样让你能够找到自我的价值。什么是我？我是谁？你看我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自己怎么样？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自我没有一个肯定，没有一个确认的时候，他常常会在那里很多问题。今天你在公司当中看到很多的同事常常很挑剔，英文叫很 critical， 很多事情牢骚满腹，怀才不遇，这种人八成都是自我价值有问题。这样的人他很不快乐，他的生产力productivity 很低的，工作效率也很低的，因为他的自我价值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寻求跟得到一个满足。好，假定这个有的时候，他最高的才会开始寻求一个自我的实现，我们叫做 self-actualization， 就是说他自己为自己定的一个理想，自己为自己所定的这个理想呢全力以赴。这种自我实现的人呢，他常常是埋头苦干，不管别人批评他，别人称赞他，他呢好像这个颜回一样，一旦是一瓢饮，回也不改其志。这种人叫做自我实现的人，他有他一套理想，他有一套抱负，外界怎么看他，批评也好，称赞也好，他不会动心的。我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是谁。这种的人，他会继续不断的努力。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我们叫做继续不断在追求卓越的人。这个是我先给大家看到有几个层次的问题。那么现在问题呢，我就要稍微转回来了。那么对于自我的价值以及自我实现方面，我刚说过有很多人提供的不同的答案，不同的建议。那么也许你听过一些，我们稍微看一下。很多种途径，我只是列举了一些啊，并不是代表说全部只有这么多，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个人的说法。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尼采，哲学家很多种，尼采是其中一个。他提出一个口号是很动听的，叫做超越自我，这很像追求卓越一样啊。所以他提出一个哲学，我们叫它叫做超人的哲学 ，Superman。但是绝对不是美国的 Superman， 美国 Superman 只会飞呀、飞飞飞。但是这个超人哲学，他意思就是说，你应该不断的，好像定出一个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不断的超越自我，不断的超越。然后呢，你要打破任何一切既定的观念。所以尼采是一个非常反传统的人，传统的道德拒绝，传统的宗教拒绝，传统的一切东西他都拒绝。你知道吗？尼采是牧师的儿子，可是他一生所做的最大的工作，最努力的工作，就是打破基督教的神话。可惜他父亲死得太早，他父亲死的时候他大概只有三四岁，他们全家都是女生，所以他是两子军养大的，他有很多的妹妹，那么有姐有妈妈，但他没有兄弟的。我不是说在女人国长大的男人会变这个样子，但是他是很讨厌女性的。他说女生生来是做什么？就是做男人的奴隶的。那么如果他能够服侍的主人，就是服侍男人服侍好好的话呢，他就完成他在世上的使命。所以尼采很多人很迷他，可是女权运动人最讨厌他。这个人他是提到一个超人的哲学，不断的自我超越。他曾经很严厉的批评基督教，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那句话就是说，他说可惜耶稣死得太早，否则他会改变他的教义。因为耶稣死的时候33岁半，那么最反对耶稣的教义当中一个是什么？耶稣教导我们学习谦卑。尼采是非常欣赏崇拜古希腊的文化，希腊人有很多的美德，但是所有的美德里面就独缺一项，谦卑。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所有的古代的希腊哲学家没有一个欣赏谦卑的，他们认为谦卑是一种奴性，这种奴性只有奴隶才有的美德。尼采相信这个，所以尼采认为说耶稣所教的别的嘛还好，谈到谦卑 实在是太差劲，这种只有那种奴性的人才会有这种性格的。他反对基督教的很多东西，其中这一点。有一个写这个有一个人很有名，叫做威尔杜兰，他写了一套书叫做《世界文明史》，中文有翻译的一大套。他有一本小书叫做《哲学家史传》啊，提到很多哲学家，那提到尼采的时候，他提到尼采的时候有一句话，他的评语很有意思。他说尼采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的太早，而且呢后来他发疯了，因为尼采大概44岁就发疯，神经分裂，一直到他死50多岁。他说啊，可惜尼采疯得太早，否则他会收回这句话。尼采44岁神经分裂，那么神经分裂的原因，历史学家在追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直没有一个肯定答案。为什么尼采发疯了？有两种说法，大部分的说法是爱护尼采的人说的，说他不是发疯了，他是因为年轻的时候20多岁，有一段时间他很浪漫，所以他去逛那个妓女户，患了梅毒。但这个梅毒呢，在身上没有发病，潜伏了20多年，而且这个梅毒呢，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病，跑到脑筋里面去发病，最后呢，神经分裂。可是他没有剖尸啊，没有解剖的，没有解剖的，也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后来人觉得说，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啊超越一切的超人，他神经分裂。你知道我们认为神经分裂什么人，幻想症的人，或者一个失败的人，他会神经分裂，一个强者怎么会神经分裂呢？可是另外一派的人就说，哇，他神经分裂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因，他发现他建立了一个超人的哲学，我们可以不断的自我超越，有一天他忽然间发现我不是超人，所以他神经分裂。威尔杜兰他说，他认为第二种说法他比较容易接受。他提到一个证据，当尼采最后晚年的时候，神经分裂的时候，他神经分裂的症状不太一样，他是有点像自闭症，不讲话，他也不打人，也不骂人，就是从来不开口。他一发疯以后就不开口，有大概6-7年的时间。他有一个妹妹叫伊丽莎白，很爱他，所以伊丽莎白每一天到医院精神病院去看他的哥哥。他哥哥因为神经病发作以后，每天坐在窗口看窗外，从来不说话，从来眼睛动都不动，就看外面。Elizabeth 每一天读报纸、读书、读很多东西给他听，就当作他是正常人一样，每天就跟他讲话。啊，又有一个新闻了，尤其是关于他的新闻。哎，又有人出一本书在推荐你的书，哎，跟他讲。但尼采从来没有说话，可是有一天。在尼采过世前大概2-3个月，有一天他妹妹又去看他，谈到说，有一个当代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就出了一本书，他书写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他很有名啊，等等，就跟他哥哥这样讲。那一天尼采忽然间说话，尼采忽然间回头过来跟他说，你知道吗？我也曾经写过几本书哦。然后回头就看着窗外，就再次不说话，几个月以后他就死了。所以威尔杜兰说，他相信，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他不相信是梅毒，他相信是他发现他没有在他所建造的这个哲学系统里面。很有趣的是，尼采同个时代有另外一个哲学家在丹麦，如果研究存在主义的人都常常听到这个人，因为他对20世纪的思想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可他有生之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他是个丹麦的哲学家，叫做齐克果 Kierkegaard， 这个人他很有意思。这个齐克果呢，他今天我们认为他是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先驱，可是他有生之年他最讨厌人家称他为哲学家，他说我是诗人，我不是哲学家，因为哲学家只干一件事情，哲学家是盖房子给别人住的工人，他们住在破工寮里面，然后盖一个伟大的堂皇的大厦，就是思想体系，康德哲学，什么哲学什么哲学，最后呢他生活在另外一个体系的里面，他没有生活在他自己所建造的所经营的那种哲学的架构和理想里面。这句话 正好印在同一个时代的另外一个存在主义的先驱尼采的身上。他建立了一个伟大的超越的哲学，自我超越。可是有一天，当他发现他不能超越他自己的时候，他就崩溃了。第二个人，孔子。孔子，我称他为他所提供的一条途径是什么呢？叫做尊重自我。当然，孔子的哲学、儒家的思想是非常庞大，尤其我们中国人，我想我们非常崇拜孔子。孔子有很多非常值得我们，包括基督徒，好好去思想、好好去学习的东西，好多好东西。那我简单的归纳起来，他对于自我一个看法是什么呢？君子要自重，自我尊重。孔子是非常尊重人性的，他认为人性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你不必从外面去找，你就了解这个人性是什么，然后好好尊重这个人性，好好照着人性去活出来就对了。基本上儒家的思想是这样，所以教我们人，对，人跟人之间如何相待，用仁爱的观念等等，基本上它是一种这样的观念来看，自重，尊重自我。等一下我会融合起来一起来讲这个问题。那么所以他所提到的一些道德观念里面，其中很多是提到什么呢？很多他提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自我的努力，然后帮助我们自己去体认这个人性是什么，然后真正的能够活出那种人性应该有的那种生命来。那么当然在儒家的观念里面，因为谈到尊重人性，那么儒家的观念对人是什么，这个后来的发展就有关于人是性善跟性恶的这种争论。那么很多人尤其中国人的立场谈到基督教的时候，在观念上有一点是比较难好像沟通或者是接受的。刚才刘教授已经提到了一个关于罪的问题。那么很多中国人的观念是认为说，基督教强调罪，换句话说是人是原性本恶的。可是儒家的思想是认为人性本善，你刚刚提到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之初性本善，以下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其实英国有个哲学家叫做洛克，他有一个同样的观念，他认为人原来出生是一张白纸，是环境教育慢慢在这张白纸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对，人性本善。那么如果人相信人性本善，他就很难接受基督教，因为基督教相信人性本恶，有罪。那么基督教好像也难容得下这个儒家的思想。事实上呢真正说起来问题不是这样。我常说其实儒家并没有完全主张人性本善，因为人性本善跟人性本恶这两派的争论都是在儒家之内的。一派是孟子，另外一派是荀子。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你知道荀子是孔子的嫡系子孙，孟子呢当然在我们这个儒家里面称为是雅圣，就是孔子之下来就是孟子。可是为什么儒家的思想后来都变成逐渐走向人性本善？原因很简单，在儒家的观念当中，如果人性不是本善的，你这个自我的尊重无从建立。你要建立在哪里？如果人性是本恶，那你应该要去改正它。所以慢慢的儒家的主流派就变成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的这一派呢，慢慢的成为这个非主流派。基督教是不是认为人性本恶呢？不错，圣经上没有直接提到原罪，但是有原罪的观念，人是有罪的。可是圣经并没有说人性本恶，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难道神是恶吗？不然我怎么造出来的时候我就是本恶，我不可能本恶，如果我照神的形象造的话。严格说起来，这个题目呢是好像在吵架，在不同的层次上吵架。所以我通常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比较容易澄清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各加一个字，比较简单，而且可以得到一个综合性的答案。这个综合性答案是圣经的答案，就是人性不是本善，是人性本来知善，加上一个知道，你就知道人是本来知道善的，可是人性本来会行恶，加上一个行，人的问题是知与行不合一，这是人类的痛苦。读书越多的人越痛苦， 因为你知道的越多，我们宁可活得像个白痴一样，白痴很快乐，有吃有穿，他每天笑眯眯的。知识分子很痛苦的，你有很多的这个责任，你有很多的理想啊，为国为民，对不对？如果像范仲淹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那忧就忧不完了，永远一大堆的忧愁，对不对？因为你自己没事了以后，就想到国家，想到世界的命运，你不得不忧愁起来。啊，白痴呢，过得很单纯，日子很简单。所以你会知道，你知道的事情跟你所行出来，如果不能够吻合的时候，是很大的痛苦。罗马书，圣经上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八节，很多基督徒都会背。他说什么？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很明显的告诉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而且我会立志为善，因为我知道什么叫善。善恶不需要人教的，这是先天的良知。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都是知道。荀子说人性本恶，是因为他看到人的行为的时候呢，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每个人做的事情会考虑到自己的利害得失，他知道这件事情好。他在河边，我们这边一个 Hudson River， 假如有一天你到 Hudson River 旁边去看，哇，大江东去，很好，对不对？哎，看到有一个人在里面再浮再沉，哎呀，快要淹死了。那照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就开始大大的发动，恨不得跳下去救他。刚好衣服脱好快要下去的时候，一想想，哎，不行啊，刚刚才交个女朋友，这个事情还未了结，而且呢上有高堂老母啊，还有很多学业尚未完成啊，这个想想，这个游泳的段数又不是太高，对不对啊？看看看看旁边还有没有人人志士游泳高段的，下去救他，不要是我。所以你的恻隐之心会发动，这表示你有良知，可是你的行动并不代表你所知道的你就去做，这是人类的矛盾。所以人性到底是什么，这是很重大的问题。儒家后来的发展，一直到王阳明、朱熹等等的发展，一直到今天的新儒学，其实无非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人性我们有一些了解，可是我们的了解是一个全面的呢，还是一个片面？换句话说，对于人的堕落的那个部分，对于人那个知行不能合一的部分，如何去解决，如何去面对？所以在儒家的观念中，尊重自我是很对的，可是问题却不是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刚才刘教授也提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他对自我他怎么说呢？他是认为最高的这个哲学或者说思想最高的是什么呢？追求认识你自己， Know yourself， 认识你自己，他认为是最高哲学所追求的。当然他刚才也提到他的答案是什么，追求自己的结果是发现 What I know is I don't know。 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要写毕业论文，这个封面通常有很多东西，你知道，如果你写过博士论文就知道，你翻开第一页当然是标题啊，博士论文题目、指导教授、日期等等。第二页通常有一个这个感谢词或者限词、啊、to， 通常美国人都写 to my wife， 中文都是 to my mother， 献给妈妈，美国人都是献给太太。那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 to my mother and wife。那么现实之后的下面一页叫做题词，题词，题词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写任何一句你很欣赏的、很喜欢的名言，你把那个写下来。我就记得看到有一个人博士论文写的第一句话就是苏格拉底那句话 ：“What I know is I don't know。”我说这个人博士论文毕业口试的时候恐怕很难过关的。那教授说什么 ？What you know is you don't know， 你都不知道，那你来。博士论文怎么口试会过关呢？那你敢不知道？不知道他继续读嘛，对不对？不，这代表他很谦虚，对不对 ？What I know is I don't know。但总而言之，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断的追求认识你自己。所以他教导人很多的方法，如何去认识你自己。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只不过认识自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好像并没有提供一个真正的答案。 因为认识自我是一个途径，对不对？不断的认识自我，了解自己的有限，了解自己的很多东西。心理学常常说，每一个人的自我的里面有一种叫做公众的自我 public self， 就是你知道的我知道的我，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知道你不知道的我，它叫做 hidden self， 就是隐藏的自我，我的小秘密你不知道我知道。那还有一种叫盲点，盲点就是你知道我不知道，我的后脑勺就是我的盲点，对，我看不到，除非我拿个镜子，两面镜子照，对不对？对，别人看到的你，而你不知道的你，这种盲点。那么盲点是我们希望别人帮我们发掘的，对，别人帮我发掘，那我就可以多了解我的很多东西。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的，这是一个封闭的，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的那个我，我不知道那个我有多大，这可能是一个 potential。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常说，的确我们有一个地方是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的，但是感谢主，神知道，神会帮助我发掘这一个完全无人所知的这个领域。所以对个基督徒来讲，这今天晚上我大概会提到这一点，对基督徒来讲，他跟神的关系重新的建立，对他的来讲，不但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不但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他最重要的感觉到，他忽然间发现一个新的天地，在他的自我里面，在他的里面有无限的潜能，他从来没有发现，今天他发现，而且他会用上。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生命当中很可贵的一个经验。佛教提供的是另外一个途径，我称它为叫做体认自我，对自己有一种认识，新的认识，体认。什么叫体认自我呢？意思就是说，在佛教的观念当中，其实佛在哪里呢？佛在你的心里，你的心就是佛性，你知道佛在哪里？当然我说的说法是比较偏重儒家的观念，禅宗的观念。那有的像净土宗等等，他们是真的有菩萨的。佛教其实严格说起来呢，是一种无神论的。你一定会觉得很惊讶，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佛教徒或者佛教背景。你说佛教是无神论，无神论，那菩萨是什么？那我拜的那个佛祖是什么？不是都没啊。其实佛教真的它是无神论的，因为它有佛而没有神的。那你说神不是佛？不是佛。你看这个佛这个字哈，是人字边的。我们的神是什么边呢？你知道那个是祭祀的祀的那一边，那是天的意思。所以有关于祭祀的、宗教的任何东西都是那一边的，对不对？神是这一边的，祝福，祝福这两个字都是那个天那边的，因为祝福认为是天上下来。可是佛照这个字的时候，这个佛这个音是印度文的音，就是 Buddha， Buddha， 所以音是佛的音。那么照这个字的时候，中文就是音跟意是有结合的，他用人边而不用天这个边。所以玄奘在翻译这佛经的时候，他有考虑过了，正统的佛教无神的，佛是人但又不是人，对，佛人是人又非人，不过他的音正好又是佛，所以这个佛这个字翻译太好，有很多多重的意思加在一起，是人但是又不是普通我们所谓的人。那音又是 Buddha， Buddha 的意思是什么呢？佛陀的意思其实就是悟道者，有先知先觉者，有后知后觉者，有不知不觉者。先知先觉的呢，就是释迦牟尼、如来佛这些佛；后知后觉的呢，就是后来学道、终于成道的这种叫做也是佛。所以人人可以成佛，意思在这里。而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为我一放下屠刀，也就悟了啊，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你今天就做佛了。只是各宗派呢，这个立场不一样。净土宗啦，某些宗呢比较谦虚一点，像禅宗，觉得人一生啊，绝对不可能完全悟的，所以呢，要慢慢的、慢慢上去。这个密宗就是喇嘛教呢，就觉得没什么问题，只要一怎么样就可以。所以喇嘛教的活佛很多，活的佛很多。那么净土宗啊，什么这些宗啊，就很谦虚，不敢叫佛，也不敢叫菩萨。菩萨什么意思？菩萨是修道者。修道，在修道的过程中叫做菩萨，成了道了，悟了道了，就是佛陀。 所以我们开玩笑的说，我们中间是众位菩萨，我们都是菩萨，都在修道，你知道，这是在佛教的观念里面。但是佛教主要的观念认为，所谓的佛是一种人性的升华，人性的提升，所以他认为佛教所有的方法，用各种的法门、修行、禁欲、闭关，所有的东西都是想办法回到你内心的深处，去找到那个我，去找到那个佛性。所以他要把外面的物欲，这些欲望啊、什么东西啊、红尘啊，通通抛掉，最后旁无杂念，哎，回到自我。所以他们用的方式是这样的。当然，这种寻求自我的方法呢，他们对于人生的苦难、人生很多很多的问题，自然而然就采取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些都是幻象，幻象不是真的啊，因为真的东西在你里面，所以所有你看到的，都是一个幻象。所以在佛教的这个观念当中，修行到一个程度，虽然他们也强调入世，有些时候强调入世，可是真正修行到一个程度，你发现除非你出世，你永远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你在尘世当中绝对不能达到这个境界。最后我提到这个心理学，近代的心理学也提供很多的方法，有一些跟上面说的很类似。那通常一个叫做接纳自我，就是你要接纳你现在的这个我。谈到这个心理学哈，其实很多人很流行这样的一个看法，所谓的接纳自我，一方面他们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怎么认识你自己，你怎么认识你自己。我们通常是从很多人的反应慢慢的建立一个自我的形象，就是说从别人的眼光中，从别人的话里面，我慢慢对自己有点了解，我是谁。所以我们在看我是谁的时候呢，你通常的方法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想办法去找到这个资料，别人怎么看我，然后慢慢慢慢好像拼图一样，拼拼拼拼拼拼出来就是我。可是有时候这个拼出来的东西啊，不完全对的。有一个小女孩，大概十五六岁，在青春期的少女，青春期的少女是比较有点 trouble。我家里现在有两个青春期的少女 ，trouble。我太太常跟我说：“哎呀，以前都很乖，很容易养啊，现在好麻烦呢、啊。早上一起来就开始发愁了，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妈妈说穿这个，啊，昨天穿过了。”那另外穿这个啊，这不是礼拜六要穿的，所以每一天要不一样的衣服，早上的、下午的、秋天的、冬天的，哇，不一样啊，怎么样？很麻烦。这个小女孩呢，有一次到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她是天主教教徒。天主教跟基督教有很多仪式上的不同，那其中天主教有个仪式叫做办告解。办告解呢，在今天的术语心理学常中叫做心理协谈。他们叫办告解的意思就是说去认罪。他们教堂有一个地方有个布幕围起来，那么里面有一个神父坐在里面，看不见他，外面摆把椅子，你坐在外面就是跟他认罪，就说我今天做错什么事，神父会告诉你说，哦，这样子的话你该这个念经啊，念多少玫瑰经几遍啊，罚超生经啦、啊、严重一点的话面壁思过，再来跪算盘，各种的处罚他会告诉你。所以办告解，我不知道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中文的意思呢，我把它解释成为就是你把你的问题、你所做的错事告诉神父，问题就解决了，办告解。那么通常神父说我替你祷告，所以天主教的教徒通常不太习惯自己祷告，因为神父代劳，神父比较厉害啊，他祷告都很通的，我们祷告可能祷告不对啊。这小女孩去办告解，她坐在外面，她一坐下来，神父就问她说，怎么样啊，你最近做了什么坏事啊？那小女孩说，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坏事，只是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所以我要请教你，如果我做错了我该怎么办。那神父就问她了，那到底你做了什么样的事呢？那女孩说，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了。她说最近啊，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照镜子刷牙洗脸，最近我特别会有个感觉，每天照镜子的时候，最后呢上学啦，看看镜子，看看，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我实在长得很漂亮。我最近啊，这种感觉特别强，每天都会自己觉得说，我很漂亮。他就问神父说：“你说我这样子算不算犯罪？” 好像很奇怪了，对，会不会每个人都这样子呢？那个神父呢，听了一下子以后也没有回答，后来他就从里面，因为我说他们是个布幕围起来的，他就把这个布幕啊拉开一个缝，瞄一瞄他，看了半天，神父跟他说：“哦，这样我告诉你，这不算犯罪，不必认罪，只是我要告诉你，你看错了。”通常很少人这样，很少人越看自己越漂亮的，不信这里还是看错了。大部分的人是越看自己越不漂亮，越看自己越讨厌。怎么我左眼比右眼大呢？你会发现吗？有人统计过，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有一个眼睛比另外眼睛大。所以如果你觉得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正常，超过一半的人是这样的。你就觉得你鼻孔可能塌一点啦、啊、眉毛怎么样啦、或者是身高啦，你会有很多的感觉。所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要过一个快乐的人生，要学习接纳自我。我就是这个样子。在台湾我看了一次报纸，有一次有一个妇女专栏，一个妇女，她很有名，常常写一种专栏教妇女怎么样接纳自我啊等等。有一天那个专栏很有意思，她说啊，很多的妇女，上班的妇女啊，常常这个自我形象很不好，家里嘛，老公看她是这个黄脸婆，上班嘛，人家也看她好像哎呀邋邋遢遢的。她就说这个有原因的，第一个是妇女不懂得装扮自己，打扮穿衣服没有这个好好的那个，不懂得化妆，还有呢不懂得好好弄自己的发型。很多女孩子我知道，那个上学的时候常常会这样，上班有时候也是这样，哎呀忙死了，这个小孩子牛奶打翻了，哇什么东西，最后啊剩五分钟上班怎么办呢，拿个橡皮筋对不对，毛尾巴就啪一砸上班了。他说像这样子，难怪不是黄脸婆就是邋遢婆，不能这样子的，每天要擦点粉口红胭脂等等等，还教你很多化妆术，挑什么样的有格调的衣服，要有 style。 OK， 最后他说当你装扮完以后，他告诉你最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出门前什么都装扮好了，照照镜子，最后要整肃仪容。当兵的都知道，这个当兵的门口就好大的镜子，整肃仪容，千万记得不要只画一边的眉毛，画一忘了一边哦，都好了，好吧，还有一件最 critical 最重要的，怎么都好都没有问题了，要出门了。他说还要做一件事情，心理建设。他说你要对镜子叫三次，我很漂亮，我很漂亮，我很漂亮，出门。他说信不信由你，一个月之后你会全然改观，重新做人。你一进了办公室，所有的同事的眼睛都哇一亮，哇塞怎么了，你老公忽然间我不认识你，你完全不一样，容光焕发。那个专栏出来以后几个月，我每天注意看街上的这些女孩子，我发现可能真的发生效果。不过我也发现有后遗症，有些人没有读得很清楚。我们基督徒啊，常常要读经，对不对？我现在在神学院读书，要很研究这个圣经怎么说的，每一个字都要讲清楚的。我发现有些人呢，读是读了，没有读得很通或者很注意细节。我发现在街上碰到很多像，我通常叫他叫火鸡啊，不过有点像昨天晚上所说的那个信天翁。昨天晚上你看电影就知道，那个信天翁在求爱的时候那个样子。我发现这满街很多火鸡，好像火鸡过街一样，火鸡过马路的时候是走走走走走，他就咕咕咕咕咕这样的，火鸡就会这样咕咕咕咕叫一下的。我发现在街上有一些女孩子走路的时候那个样子是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你知道吗，我很漂亮。他忘了那个人说只能叫三次，他可能叫了四次五次六次，因为自我形象太差了，好像很多人吃药一样，医生说吃两颗，他想我病太重了，哦，四颗才够，够够够够，他就叫了四次出门，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神气的。男生也有啊，比较有的是 你知道吗？我很帅啊，实在是受不了。所以心理学家教导我们很多，怎么样接纳自我。我很好，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称它为叫做自我催眠。你并没有比昨天更好，你也没有比昨天更漂亮，你还是原来的我，只是让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比以前好一点，对很多自我评价过低的人有帮助的。因为你本来没有那么差，你把你自己看得过差的，那么这个方式帮助你。可是如果你本来有缺点呢，这个方法只会掩饰你自己的缺点，带来一个幻觉，以为你已经变好，其实你没有变好，你还是你。很多基督徒也会犯这样的毛病，听了一场动听的这个震撼人心的培灵讲道回来以后，就好像自己已经很属灵了，回来一看，这个牧师不太属灵的。我有一段时间刚回国的时候，1983年、84年在清华大学当辅导，有一次迎新会，不是迎新会，就是每天介绍新来的，有一个学生站起来，他自我介绍，他是我是交通大学的学生。哟，我们清华大学的查经班怎么来了个交大的呢？当然还是很欢迎咯。聚完会我就跟他聊天，我说哎，你知道你们交大也有一个团契？他看看我，我们交通大学没有爱主的基督徒。哇的，我说交大有3-4千的学生，没有一个爱主的？没有，除了我以外。我就讲不下去了，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爱主的。哇，很多基督徒也会有这种自我的幻觉。我听了一篇属灵的道，哦，我已经在第34层天了，比保罗还高一层了。这叫做自我催眠，这不是真的你。最后一点我提到的，基督教耶稣提的是一个最难听的最不讨好的一个口号，叫做舍弃自我。刚才上面所说的任何一个都比这个好，至少好听。基督教听的是最难听的，舍弃自我。那舍弃自我听我像听起来像什么呢？就是我很笨，我很驴，我没用啊。圣经上还真的有一句话呢，我是虫，昏倒，我是一只虫。所以难怪尼采说这基督徒像什么呢？他真的是懦弱。我大一信主，大三看了尼采的书以后无法自拔，一看他的书啊，批评基督教的，想想哎，越听越有道理，这基督徒怎么那么奴性呢？可是又觉得好像不太对，可是想不出什么答案。当然后来我刚刚说的那个齐克果，那个另外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他是个基督徒，他救了我，就是后来他提了很多的观念，我就帮助我从那个困境里面出来。不过最重要的是，慢慢的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今天晚上我主要会讲这一点，所以容许我卖个关子，好像讲了一半，时间也到了，我必须要 cut。今天晚上我会讲为什么耶稣说舍弃自我，而且我现在的领悟和了解是，我发现没有舍弃自我，上面所有的任何一点都不能达成。而且有了耶稣所说的舍弃自我，你上面的每一点都达成。我们叫做 paradox， 是一个哲学上叫做很吊诡的 paradox。 这个英文叫做 P-A-R-A-D-O-X， para， 学化学的都知道 para 是一个相对的意思， para。Paradox 意思就是说两个意思正好相反，可是呢真理在这个相对的意思当中。耶稣很喜欢说一些很 paradox 的话，怪怪的。今晚上我会讲另外一段也是个 paradox。 这边的 paradox 就是说你要舍弃自我，好像自己是没用的，可是你舍弃了自我以后呢，你就懂得尊重自我，你会认识你自我，你会接纳你自我，你会肯定自我，你会发现自我，而且你会超越自我。很奇怪，但真的是这样。这是今天晚上我要说的，怎么可能 借着这样一种对自己的舍弃，甚至英文是叫做否定自我 deny yourself， 跟肯定自我刚好相反。可是圣经的真理却是，因为借着这样一种认识，你却达到了超越、肯定、认识等等上面所有的这一切。没有这一个了解和认识，你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点，你没有一个真正能达成的。目标很好，理想很好，你没有办法做到。简单的说起来，这今晚上我会详细的说，就是耶稣所说的意思是，每一个人对你自己的真相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这个认识的里面好像是一个舍弃自我。用耶稣的话来，另外一句话来讲，在马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这段圣经，是耶稣有一次呼召一个学生叫做马太，又叫做利未，他原来是个税吏。那么马太跟随他，放弃他的工作。后来马太要离开他的，他原来做税吏收税的人，这个工作之前呢，他就摆了个宴席，把他以前的同事、邻居、好朋友通通请来，等于是告别宴，然后请耶稣来讲道、吃饭。那么旁边有人说话，觉得说耶稣怎么会到一个税吏啊？税吏的犹太人认为是坏人，家里面去吃饭。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寻找义人，乃是寻找罪人。”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一个 paradox， 也是一个 paradox。他说：“我来要找罪人，不是找义人。”表示说，我们当中如果成绩是B plus 以上，都可以离开会堂，因为耶稣不找你，你是义人。那些作奸犯科、有坏念头的，通通留下来。耶稣说：“我来要找罪人。”那如果你觉得我很好啊 ，OK， 你可以立刻出去。耶稣说：“我不找你，你太好了。”你可以毕业，听起来好像是这样。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上说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罪的。可是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前面那句话的意思就知道，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对不对？对，没病你干嘛看医生呢？医生没什么好玩的。可是他的意思在说，对，有病人会看医生，没有病人不会看医生。可是相对来说，每一个人在他没有确认他有病没病以前，到底他该不该看医生呢？他该不该听耶稣、听医生的话呢？我哥哥讲过一个笑话，有人认得我哥哥知道，我哥哥是医生，庄主仪。他讲过一个笑话，医生的笑话。他说有一次他们开一个会，有一个医生起来演讲，他演讲一开头就讲一个笑话。他说啊，他是我哥哥是皮肤科的，皮肤科就只看皮外面的。他选皮肤科最大的好处是皮肤科没有急诊。他选一个医科可以不要急诊的，不要加班的，不要轮班的，唯一只有皮肤科。你说怎么会？烫伤怎么办？烫伤的外科。那你说刮伤、割伤，那都是外科，只有青春痘是皮肤科，青春痘没有半夜求急诊的了。我哥在台湾大学的时候，他有一个绰号，他叫有一个，你听他设计一个广告词，就是说只要青春不要痘，请找庄主仪，专治青春痘。他说皮肤科开会，一个医生站起来讲话，他说有个笑话，跟我们皮肤科没有关系。不过呢，这个人是个内科的。他说有一次啊，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广播记者，每天晚上7点钟这个全国电视联播那个电视新闻，他播完新闻以后结束了，他到后台去，有个电话来了。他说：“哎，主播，有你的电话。”他马上接起来听电话。那个人说：“我认得你，你不认得我，因为我每天看你的电视新闻，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很严重，很 serious，你一定不相信，不过信不信由你。我是德州打电话来，他在纽约。那个医生有一个人是从德州打电话去，他说，我说我是德州的一个医生。我告诉你，也许你不相信，不过你把我的名字写下来，你去问你的家庭医生，我的名字是某某某某某，我是全美国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甲状腺癌的权威。我告诉你个消息，你刚才播新闻的时候，我注意到你的脖子有一边比一边大。而且根据我的判断，你得了初期的甲状腺癌。 如果你现在开刀 95% 治愈没有问题，慢两个月剩一半，过一年没救了，信不信由你。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明天坐第一班飞机到德州来，我有办法帮你安排病房，明天就开刀。很抱歉你不会认得我，但是也许你不会相信我的话，你可以问你的家庭医生，电话挂掉。那个人一想，怎么有人看新闻不听新闻看我的脖子呢？就是医生的这种职业习惯，一看人就什么都不看，就所以甲状腺人就看他的脖子。我想我哥哥大概每个人看每个人有没有青春痘，特别看雀斑青春痘，对，每个人都可以看。那他就回家就打电话给他的家庭医生，他说医生啊，我接到一个很奇怪的电话，有一个某某人自称是什么什么名字，德州 Houston， 那么他说他是这样一个权威，他说我也得了这个病，你说我是不是真的该明天早上坐第一班飞机就去给他开刀呢？那医生一听说这个人啊，哎呀不得了，我想他说的没错，我不知道你有这个病，但是这个人我知道，的确全世界第一的，而且他是在德州，没有错，我想他不会开玩笑的，我劝你第一班飞机坐过去。就那个人真的去了，真的检查，真的开刀，真的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是那个人接到一个电话，你会相信吗？我又不痛又不痒又没有不舒服又没发烧，我哪有病啊。今天我们耶稣说你要舍弃自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先放弃我对我自我的那一种的认识了解和 看法。当你在医生面前的时候，你先不要说我没有症状，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你要改变一个态度，你要先愿意否定你自己对你自己的那种的执着，对你自己的那种肯定，那种以为你已经知道你的一切，你以为你能控制你的一切的这种的观念。从这个起点，你会重新对自我新的认识，新的尊重，新的肯定，新的接纳，还有新的突破。除非从这一点开始 You are going nowhere， 你不会到哪里去的。你的肯定只是肯定你那个残缺不完全的自我，你的接纳也不过是一个掩饰。所以这个是今晚上我想我会多花点时间来谈我自己的经历，神怎么样改变我，神怎么样让我真正的更多认识我的自我。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些我的见证，我带了一些来，我待会还会再补充一些。盼望我们每位来到这里的人都在这里，我们在追求卓越，我们在寻求一个成长，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有一天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那个神所创造的我是什么，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真正过得有意义的、积极的、有乐趣的这种人生。我希望当你离开这里回家的时候，回到你的学校，回到你工作的地方的时候，你已经变成一个新的人，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重新有一个新的理想、新的目标，你对你自己有个新的体验、新的突破。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让我们有几天的时间来思想关于福音的信息、关于真理、关于生命的意义。主，求你让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没有一个人是空空的回去，没有一个人是一无所得。主，盼望我们能够在这里，虽然我们住的环境、吃的东西、居住的地方都不是最理想，但是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好好的来思想我们生命中最严肃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决定我们的一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真正的虚心的来寻求生命的意义，而且能够找到你自己的生命的泉源。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保守我们今天下午还有以后的每一天的节目，都让我们有丰富的领受，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 祝福你的新生命。